去所有众生，就是这样。那讲能受用者，当然有不同的说法哈。这个后头他有这个有一些说法是在我们看下一栏的那个解释，他有这个。那我们现在先谈这个，我们先不谈分得很细啊，我们就从受用者，就是承受这样的一个因缘，承受这样的果报，承受这样的作用，由因缘所现出的，这个叫受用者。像任何一个法都是承续过去的因而受用这样的果，叫受用者。那如果顺着后面的啊，这个受可能就是受运、哦、我们先不一定要马上把它谈到那么细。受用者就是承受这样的一个因缘缘起的这个果的，叫受用者、哦、那所以在这里呢谈的呢，六道轮回是怎么样？六道轮回并不是由我入哪一道，不是我有我入哪一道，是我现哪一道，不是我入哪一道，是我现哪一道。因为六道在我里面，对，六道缘在我里面，六道心、六道的法体就在我的阿赖耶识当中。所以并不是我们经常讲说啊，我们的入到哪一道，不是没有哪一道让你入了，是你自己现出哪一道。所以后来没有移动、哦、我们讲不来不去也是这个意思嘛。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道理把它汇在一块来思考，其实就像现在我们所酝酿所造作的，不断就是一种不同的生死在现起。好，我们现在在做的都是在刹那之间都是在感生另外一个生死。因为如果大家又把那个生死看得细的话，它的这个生死的意义就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这里谈法是这样，如果是一切师利院在谈生死，那就谈得很，就变成有很细的角度在看啊、哦。那所以说什么叫生死？生死当我们一个法一升起的时候，它令其他法有因缘具足升起，就叫生，就感应生了。所以我们每一个造作其实会令这个法受熏啊，让它的因缘具足，就有另外一个带这个因缘而起的这个法。那如果是染污的话，这就是六道轮回的因缘。所以刹那之间要是没有说随观相关，就观察智慧观察它的真实性的话，其实就像地藏经讲，念念都是生死啊。那个生死不是说我们这一期生命完了然后那一次，不是，它因为它每一个念每一个造作都是我们所有，包括我们一个阶段生命的生死也是从这里来，那包括我们的所有烦恼的升起也是随这个而来的。所以每一个念头造作，每一个染着，都是在成就这个因缘，这个种子的现起的因缘。所以每一个造作它就变成是吧，它在另外一个生死有阴阳，有阴阳。所以在我们修学里面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观念，就是真的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之前谈到，就算你坐在这里都不造业，依然生死一直生啊。因为那一个只要你安住在这个法体上的任何东西，就你不能如实知道，就算你现在坐在这里，你也依然不断的在认知五蕴，而且是直持五蕴，而且在酝酿五蕴，在熏修五蕴，所以你的生死不会停啊。就算你现在就只有，所以整个佛法的修学到最后会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目标出来啊，和一个认知出来啊。假如你看不清楚整个生死轮回的源头啊，你怎么修都是没用的，怎么修都没用。你不可能去靠期待，不靠加持，靠这个没有这种东西。因为在生死因缘不是这样，生死因缘是你自己种子现出来的，你不断的让它成熟，是你让它成熟的。好，而且也不离开哪里，就是你现在念念之间，就是你未来生死的念念，你未来生死的所有的生命体都是你现在念念在成熟它的。那你会发觉这因果丝毫不爽， 但再也不是一个道德上的诉求，而是啊本来就是啊。就是那个道理啊，包括我们讲说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可能懂很多，但不一定能体会到那个所提供的一个真正的在修行上的意义是其实那么深刻。啊，所以你如果掌握到这个要领的时候，你要知道，所以我这个当然也提过，不过有时候很难，现在当然这个课啊，我们能看以后也许会谈到。假如你没有掌握到很清楚啊，其实这条修行路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很冤枉。我说实在，白忙的，真的是白忙，因为你所努力的刚好是生死来源，你所投入的，你所付出的，刚好是在滋润生死。你弄到最后，你发觉怎么会是这样？也就是说，他可以在某方面是助道因缘，但如果一直都是这样走的话，你不是利用他为助道因缘，而是到最后支持他为真正修行因缘的话，他这样的一个修行，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其实是增长生死，但根本没有断生死，因为你不知道生死因缘。所以我之前不谈了，我们本来是修行是比较就像最近我刚那个在讲那个宝积经那个道理一样啊，他后来在谈持戒，要谈什么啊？他真正的戒法是在于去除生死啊。可是如果你在持戒上不知道从持戒里面消融你对这个五蕴的执取的话，你根本跟生死解脱没关。你可以是得人天福报，但不是解脱生死。所以你这样的持戒到最后，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持戒，不然你们试看看，很多人都出现这种问题，他很持戒到最后很容易分对错，这本来是戒题，可是他的对错慢慢转到外面去执着对错，而不是说真正的对错是从哪里来。真正的持戒的对错，真正持戒的原理是我不应该跳入这种希望的造作里面去执取。那当你一直在强调对错的时候，很在乎自己亲近，别人不亲近，然后因为自己亲近，以这个亲近增长一对五蕴的执取，持戒五蕴的执取，所以这时候已经慢慢已经变质了，跟当初你要持戒的言出精神不一样了。所以弄到最后变成对，有时候甚至你是靠持戒来另外滋润你的慢跟你的烦恼，所以未必表示你能柔软。那一个正确的持戒人，你会看到他身心柔软，这个柔软不是客气的柔软，是对五蕴执取的柔软，不再那么刚强难挑的抓着这样他。你唯有懂得佛法，你才能抉择说你现在所修的法到底相不相应。所以没有正见啊，你以为你这样哦，我只要持着非常好，我就是人家怎么说怎么做，哪那么容易啊。包括我们修定也是，多少人修定其实已经出问题了。出问题了哦。你不过是以我们不过是用戒来装着你这个木头身，和用定来庄严你这个木头身啊。因为你已经另取执取，你不是善用这个法，而是拿来滋润你的五蕴执取心，刚好相反。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我一直还是在这里跟大家提醒，我们不是在谈唯识啊。你要讲说它是唯识，唯识，我们就谈一个圣教，谈一个法，而谈一个正见，谈一个修行的法则。其实用这种态度，你如果有心哈，要研究唯识，你就会觉得欢喜。我这搞这些东西其实真很闷的，念佛一句就往生去了，还要弄那么多，辛苦了很。不是，其实包括念佛，你要是能清楚的话，相对念佛往生的因缘也会具足。我们在讲说，现在有的人，你以为一句念佛就能走，哎呀，如果这句话对，那其他话可能佛法其他话就会错。如果你认为什么都不要管，这句话就能去的话，对不对？他允许， 但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一句话就表示其他东西就可以否定。他允许你一念十念往生，但并不表示你那种复复杂杂的，你以为你就这样啊、不清楚什么叫一念，不叫十念，十念的真实内涵，用靠着一念要往生，哪有这种事？如果这个道理讲得通，其他的佛法就不通了。那这句话为什么通？因为这句话真的符合这个道理，但它必须条件符合。所以了解啊，包括很多修行要领，包括念佛很多要领，如果你更清楚去知道，哎，其实我所以我就讲过，我几年下来，我知道为什么之前修行没感应，但我知道没感应完了以后，反而更深信佛法。因为我怕说我照着修，我也认为我正确修，但没感应，这个对我伤害最大。为什么啊？我真的做了，那你每次都不感应，那不是假的。现在我问华姐，我真的做了但没感应，是因为我做错。那更清楚说，其实要做对就有。所以那个修学的那种，我们之前谈到，就是当你对佛法的信心产生的时候，相对回头你对世间的执取就会减弱，因为信得过，而且是你的未来生命的依止处，这个时候能够修行的笃定啊，才会升起来。那我们经常到最后为什么会往世间法走，虽然还在佛教界了，不过这个世间法走其实是讲，说实在，我一般来讲，我们是同道啦，鼓励鼓励啦，哎呀，指导指导啦，其实有时候会讲说这样不对啦，会是觉得会批判啦。我说实在，这有时候觉得是一种众生的无可奈何的。为什么？他不了解佛法，所以他必须从外面找到生命的滋润之，他必须要得到这些。你不会，你批判归批判，可是晚了，其实在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是众生不得不的。为什么？他的生命力就是靠这个来的。他今天如果在佛法得不到滋润，他一定会很苦闷的，他会营养不良的，他会很饥渴的，他会坐在那里不安的，他一定要找一个东西来滋润那个我已经好久就靠他我成就了那一个东西，他一定要得东西来弥补他，他不容易信受，他不容易去坚持，我如何观破他？所以我们说实在的，真的修的人不容易呢，真的是不容易。了解佛法，你要知道说，以我们的习惯，我常讲的就是，我们经常要舍掉东西，一定是先抓东西才舍哦。你找看看你的内心是不是有这种东西？你一定是先抓一个东西才舍一个东西的哦。你绝对不是说这样舍，你如果能这么舍的话，你这根性真的是，这个真的是难得难得。我们一般都会站在一个先某一个肯定呢、啊，而这个肯定，如果你没有看到，就是你未来不修，有的人颠倒归颠倒还好，你反而因为啊、哦，以为你在修，反而放心的去执着。你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啊？就是你以为你在修，所以你对你那个。以那个依止这个执着来修的那个依止处啊，还那是什么？还那放心的执哦。正因为你在修，所以你认为你执得很安稳。有时候还那是这样哦，哎，你以为我现在也做了一个好方法，所以结果不知道去觉察你那个执取的东西，可能是未来更严重的一个生命的执着点。所以要是观念不清楚啊，整个。经常是在那换来换去，换来换去，换来换去，醒不过来了。真正到哪时候醒？真到头无常来了，才惊觉，我怎么还痛呢？哦，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碰到一些东西，心里很绞痛啊，很伤心啊，很懊恼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没放下就是没放下，看不破就是看不破。这个东西啊，勉强可以跟人家骂完了、啊，骂完你就要想说为什么还要这样？哎，这个才是你该警醒，不然你其实没过去就是没过去，挂碍就挂碍，想贪就贪，这个都是很现实。你一般来讲，我们在修学的时候，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其实我想，除非你刚开始了，或者一段时间你会发觉，你其实有在进步哦。这么进步，那种事情的启动。冲击你的心已经淡了，你很容易淡然视之， 而这个淡然视之不是一种皮的，反正我也没管他，我另外指我的，我才不在乎他，这个就麻烦了。而是我很清楚不可爱，也没什么可皈依。那内心有另外一个修持的对象，安住的地方，同时对世间的东西也慢慢懂得释然。这个心情你应该会从这里得到受用。那所以说我在这里讲说，其实我们像很多的观念啊，要是没有很清楚掌握到啊，这条修行路很容易麻痹人呢。世间是容易麻痹人，那修行的这种假象是啊，也容易麻痹人。一条路一年一年啊，吃也没吃得好啊，结果也长不胖。因为什么呢？因为消化不良。所以修的像我们现在都还蛮年轻的齁。一条路不容易哦，不然你们试看看，要做能长时间呀。像我们现在啊，你看我比如说我们现在上课对不对？有时候边上课，有时候因为要考试啦，要读那么多课啊，难免有压力啊。可是这样闲风闲嘛，给进嘛真好过。为什么？至少有目标呢，至少还要等哪一年才毕业呢？念梦念，至少现在还有个东西可以抓。你不然等你离开了，或是你真的想用功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目标不见了。都如你的愿，官房也给你，生活都扶持你。现在最难的是，好无聊，每天早上起来，又要送那么多的金。一个礼拜可以，两个礼拜，一个月，最近怎么都没有人来找我。不然你试看看，你不然就开始，人家没找你，都是你找人，那个很自然，很自然，因为你不容易安住到那个很核心的东西。所以我讲说，真正到面对自己最内在的东西最难看。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到外面抓个目标，抓个对象，乃至抓个修行方法，乃至修得到最后大家都知道你在修，那这时候就很营养分都够，所以你会很安稳修。因为修到最后别人都不知道你在修的时候才更真功夫。因为我修到我都很难自我肯定，修到没有办法从别的地方得到自我肯定的时候，你还能安住修，表示你还真的有点功夫。修到最后你知道吗？你不用来，不然你要知道我在修，你要知道哦。你知道我意思吧？因为那一种你对我的意念啊，也是一种我的养分。大家都知道我在修，虽然他们不在，他们没来。有时候也会有这样，这种东西就其实都是一种这是一个额外话啦。不过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东西啊，在所有的念头的起处啊，你要不是能很清楚你现在整个造作就是你的生死轮回的根源，而另外在这里先执着它，然后再去想象另外一个修行呢，你根本现在的念头根本就是在滋润你的六道根源啊，都是在纷纷成熟它的。好，我们再接着看了哈。如中边分别论中说，且他这个寄送啊，就寄送且他曰，一则名缘事，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分别推心法啊，这个就把它分出几个运了哈。他这里面怎么讲说，第一个能名缘事啊，这也是从这里分别出来，从阿赖耶识衍生出来，就第六识啊。如果要顺着那个把它拆开来是这样，第二名受者，那受者就是一个我，此中能受用是受运，分别是怎么样？是想运，推啊，推是思心所啊，是行运啊。那这样合起来啊，四曰，此中受用是生起意。其实真正的他在这里讲的受用是生起意啊，就是说我受持因跟缘啊，我升起受用中有名受用者啊，为嫌此异故啊，引中边分别论颂为阿基摩啊。所以整个受用的心啊，是从这里合出来啊，从这里引申出来。所以 大家还是随时提醒啊，我因为提醒那个，因为我们太容易把佛法的思考容易用先后顺序一直出来，我们一容易把这个讲完的时候，它就一个顺序出来啊。其实记得一个原则，就是说我早上讲的，有时候为了证明我存在啊，为了证明我存在，我必须要有个背景，我才能存在。所以这个背景其实就是整体幻，你不要像比如说我现在都一幅画。一幅画哦，我曾经照比如说人家如果要纪念你嘛啊、哦，就把你画一幅画哦，曾经南征北讨，对啊，当然主角是他咯，可是为了让这个主角的形象很具体，那个画的背景就变成是重要的。可是，在我们认知当中，在他起造业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主客观，没有主客体哦。就是画画的时候，在我们凡夫认为是他主要是要彰显那个人。然后他用背景来彰显那个人，可是实际上整个画就是他的执着的展现，现出来那再分别才说有那个人是主角，然后这个那个。可是你要知道，其实在旧烦恼上来讲，连那个配角都是我真正内在主角想要起的幻想的一重要一分啊，就像我们做梦里面梦中的那个人，其实不过是躺着睡觉人的烦恼的一个展现，包括梦中里面的影像是这个人躺着的展现的全体。他做梦的人在起这个梦心的时候，并不是光只是执着梦中那个人，他是他内心的烦恼，为了让这个烦恼能具体呈现出来的时候，他会连旁边周边的一起呈现，以便让他的烦恼得以显现。显现什么？梦中我好可怜哦，梦中我好快乐。其实那是那个做梦者的烦恼，然后起梦中里面编一个什么一个人，然后一个境，让他的烦恼在这里有个出路。所以真正就烦恼里面啊，包括每一个都是重要之分。包括我们现在，我里面有什么？我有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我们会以为我为主，眼、耳、鼻、舌、身、意为辅，对不对？因为那是我的啊。可是实际上在佛法里面没有这样分啊。看似他我的，其实不是，他就是我。不及五蕴，不离五蕴呢、啊？是，他就是我的一分。所以我们容易在认知上把它拆开，其实它是所有让你的执着可以成熟的重要一分啊。在一场戏当中啊，以我们所执着的对执着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当主角当配角。可是就执着的整体来讲，每个都是就叫执着，每个都是执着。那反过来讲，每一个分别心其实都在滋润的我。所以不是我来决定谁重不重要，是每一个刹那的分别都是我的重要一分，都是跟我就连在一块的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就是不要要很清楚，我们现在从来没有一个是可肯定的东西。因为如果你站在一个主客的时候，你会先肯定一个，然后再去肯定或者再否定另外一个或者怎么样，不是。你从来都没有一个主体我，你的我是你现在在认知那个我，其实没有一个主体我。你之所以会有概念，是你现在啊，你用别的东西来证明它，然后用它来证明别的，从头到尾都是互相虚假证明。我让你存在，你让我存在，我让你存在，你让存在。所以这个观念如果清楚的话，你今天要放下的不是先站在哪一点，你要知道。一开始就认为它叫和都是假的，不要把它分主客，是在谈论佛法的时候会谈，可是实际上真正起烦恼它是诸因缘和不是谁为主谁为辅，是先有它然后其他去配合它，不是连配合的都是主角，都是你形成我执的重要一分啊。否则的话，你会重视哪一个而忽略哪一个？不是那个你最重视那一个，就是靠那个你以为不重视的，他就是他，他就是他。 那所以说你才不会在任何一个点上里面啊，保留的一个空间，就是我先许他而不许他。老实讲，世间没有一个法你可以许的，就是因为它都是形成你根本烦恼的一个地方，你没有一个任何东西可以许的。好，我们看下一页。论曰：如是二事更互为缘，如阿毗达摩大圣经中说啊，且他曰：诸法于世障，是以法异耳，更互为果性，亦常为因性。你看，为因为果，为果为因啊。所以到底是谁是主啊？如果我们现在在谈到他阿赖耶是会主，没有啊，阿赖耶是产生七转世，七转世变阿赖耶是，谁是主啊？为因为果，只是在功能性来讲说，最基本的那个叫做阿赖耶是，其实阿赖耶是就是靠他们其他的，拆不开来，哎，所以每一个造作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每一个造作，这个造作本身就在滋润你这个造作。它不但产生这个滋润，它还产生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你现在的造作已经直接影响到其他的法，就在你潜在的东西，它都有因缘和合，有因缘跟你产生影响啊。他怎么说？是曰：阿赖耶识为一切法，于一切时复为因果，辗转相生。若以此时阿赖耶识为诸法啊，为诸法因。即以尔时诸法为果，所以你看佛法这种光这个用词，你就知道，你要论为因为果，你看你的立场而已啊，看你的角度啊，但有没有一定说这个法是因或果？没有啊。你如果是以阿一个法能升起的话，那阿赖耶识是为因啊，彼法是果。那如果以受熏来讲，那转过来的这个叫因，那是果了。所以我们在谈因果的时候，或很多东西啊，你要知道它的相对性。像他这里讲说，此时阿赖耶识为诸法因，即以尔时诸法为果。若以此时啊，所以这个此时不是就时间来论的，就是说就角度嘛。你这个样的角度，就会升起这样的一个法啊，就升起另外一个立场出来，一个不同的立场出来，你的论因论果就会有不同的角度哈。若以此时阿赖耶识为彼法果，即以尔时啊诸法为因，哎，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要看啊，他这样讲的话，就变成一个相依带关系出来了啊。所以阿赖耶识可以成就一切法，可是一切法又成就阿赖耶识。那什么叫一切法？刹那法在成就阿赖耶识，那因为阿赖耶识又成就一切法，所以刹那诸法在成就他自己，成就他自己啊。所以整个因缘啊，你看啊，都是相依的关系，相依的关系。那当我们在造作这个法的时候，这个法同时怎么样？这个法你如果了解什么叫这个法？这个法没有，这个法有很多的条件在里面。所以我们经常来谈，就是说当我们起一个法出来的时候，这个法啊，我们现在起个念头，起个造作，其实当它缓熏进入阿赖耶识的时候，它的感应是多少你知道？又是一种无止境的连结。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差异是点点滴滴很难说尽的，就是说当我现在起一个念头出来，这个念头有多少条件，当我起再受用熏回来的时候，也都每一个之分啊，每一个念头所涉及所有之分都会形成另外一个连结。而每个连结一旦动了，就产生另外一个连结。我们都用科学来讲，一个连结一个连结。所以念念之间，包括我们的人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我们人为什么会受用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中间其实是因为我们人不够细腻啊，所以我们看不到那些差别了。或者的话，念念之间，每个人的生命体其实念念之间都在动，都在移转，没有暂时刹那住。你要必须对这个产生决定见，产生决定见。因为我们现在很粗嘛，所以我们粗到觉得说，这个东西都是稳定的。 其实它是什么？它是不曾有一个暂时住的东西，因为任何因缘都在起起灭灭，而且都是互相影响。当我一变，这个东西马上跟变，那这个变马上那个变，它一个相互关系，根本就同时就一直在整个变的。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你可以肯定的暂时停留的东西都不曾有过。那没有的时候，你要讲说，哎，这一个，我经常讲说，你要骂我，你要把我稳定下来，你也骂不到我，你骂不到我。人家说你欠我，那你去找那一个啊，啊你呢？我又已经下一刹那了，不是我，所以跟你借钱那一个已经死了，所以借钱这个很好来，嗯，那个借钱的完了，那个这个跟他没什么关系。你不能找我要，那个跟那个你都找不到，嗯，对，因为他一直变。那这个道理就是，当我要执着他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法观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化解，你的心不知道停哪里。所以我会讲说，我们大家就思考一下，你的心可以放哪里？哪个地方值得你可以认为可以放的？你常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地方都不是你驻足之处。为什么？没有一个你能肯定到它的。你没有一个东西，你会常常帮你抓到。好，这个我现在抓这个，你刚才一抓的时候，它就变了。从来没有一个当时暂时住，没有一个东西你能按住到它。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如果你了解这个态度，你转过来，你的心面对一切法的态度就会正常，就会正确了。你就再也不是用固执的心，以这个固执的心生另外一个固执心，我们都是用这样嘛，是不是？可是如果你发现没有一个曾经被你把握过的，那你现在要以一个另外一个固执的心，要生另外一个，有一个前面的肯定心，生下一个肯定心，那个生就生不来。那个肯定心要生下一个肯定心，你生不来，因为那个从来没有一个被你作为阶梯生下一个东西啊。好，那我们要接着，这个相互依赖的关系啊，就是因跟果，而且是相互一直熏染哈。所以说，从不同的立场里面，它叫因，它叫果，而它的作用里面啊，因果，我们现在是讲两边而已的。其实，当我这个因造作的时候，它在熏阿赖耶识的时候，熏也不是单一条线的熏了，它就很多面。所以马上又反应过来的时候，我们刹那之间生命都不是在转变的。那因此我们在这里啊，就是形成一个修行的意义啊，如何让这个转变，如果善的转变是怎么样，是稳定的。在这里面可以谈出什么东西？烦恼虽多，那为什么修学佛法有意义？因为烦恼虽多，毕竟无常，对。那可是如果我们能维持一个稳定的修学的话，那个你看啊，虽然它不多，但你如果持续稳定的时候，这个稳定所形成的作用力远比你那个零零散散的啊那个力啊还大。因为很多东西它虽然很多，可是它是杂乱的，它是虽然有很多因缘，可是它毕竟会败坏掉了。如果你现在如果持续一个地方方面的修学，这个力道它会产生出来的那个连合的力量会很非常大的啊。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现在在修的哦，因为这个修的时候才产生的那个作用啊，因为很多东西啊，你如果慢慢修，你都没有坏掉它。你要那台湾话一句话就讲，别卡卡固人诶，我就靠耐力，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败坏掉，因为只要我不滋润你，你就会败坏掉。我就站稳了的立场，我就跟你熬。熬久了就是我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生灭掉，我只要不给你营养，你能熬多久？可是我对坚持这个善法的坚持却一直都不退，感应就出来了。如果你又没信心，一下这个也没那个也没有，就它就变成心不在法，马上就转过来，心就跟染污尘相应啊，然后就给它养分。所以刚开始修的人辛苦，因为因缘还不具足，也没有感应，信心不够，所以修没多久都还没起来就马上换掉了。所以经常就在那欺负。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曰：若于第一缘起中，如是二事互为因缘。好。 于第二缘起中，互是合缘哈，是真上缘啊，如第六世己缘所生，真上啊，就是互是合缘，互是合缘是真上缘哈，如是六世己缘所生，真上所缘等无间。如是三种缘起，为穷生死爱回爱去，即能受用俱是缘啊。现在就讲说，以我们前面不是有一个缘起哈，我们有两个缘起嘛哈。那现在就从阿赖耶识所谈的缘起啊，爱回爱十二缘起之里面啊，他谈以爱回爱为主轴。现在就阿赖耶识，他不先不谈爱不爱。因为他是爱，也是其中一支，最主要是谈谈种子为一切法的因缘啊，这叫做因缘啊。那第二缘起中有何种有哪些缘呢？他另外有真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那所以合起来变成有我们常说的四种缘。我们讲因缘啊，还有就是我们常讲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真上缘，这就是我们。为是常讲的四种因缘哈，那第一个我们在讲因缘，最主要是讲它的种子，而然后在所缘缘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对象，让我们的内心分别得以升起，啊，所以一个能缘，一个所缘，那这能缘所缘是比较就心法来谈的，啊，那还必须要等无间，到最后真上果才现前。那我们先说明他的住的地方哈，注解的地方。四曰：此中第一缘起，为阿赖耶识中所有习气，以彼诸法互为因缘呐。为什么？诸法这个前面就顺着前面的讲的嘛，啊，前面我们49页讲的互为因果嘛，对。那所以说，一切诸法依阿赖耶识而起，一切诸法又能成就阿赖耶识的种子，所以这叫因缘。这个真正的源头是这样。所以我们既是从阿赖耶识里面生，那同时又为阿赖耶识培育他这种现行的能量，啊，这叫做互为因缘。第二缘起啊，为无明等为真上缘。由无明等真上势力啊，行等生故啊，由无明真上力啊，产生行啊，就行啊，行是名色六路对吧啊，又六转是名受用缘起，受用缘起三缘所生，为眼识以眼啊为真上缘，这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眼识以眼根。以眼根为真上缘，以色为所缘缘，然后等无间呢，叫做彼啊，为彼无间此事生起，就是啊，眼识无间生起，啊，他缘什么？他缘一个眼识啊，眼识缘色法，然后眼识无间生起，哎，所以这个就变成他就是啊，第一个他有种子为基础，然后。依这个因缘升起无明为真上缘，然后就起分别，然后起造作，然后这个具体的功能就现出来了。所以折合啊，彼若彼不与哈龙兽处，此啊不生故啊，于是异耳。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看这个第二栏。第二栏的最后倒数第二行，若前世不舍处，则后世不得生，尔等诸事类耳，就是刹那生灭。那我这个前世啊，刹那生灭，下一个世会引申出来。如果前世固定不变，后世就跑不出来。它必须刹那生灭，刹那生灭，让一切法陆陆续续随它种子一个出来啊，一个出来。所以我们讲说。在声闻法里面经常会有出现一个大的问题，怎么样？前后关系。前后关系变成就是说，前如果灭了以后如何生后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另外一个基础来谈这个问题的话，会就是如果没有一个比较能横的 恒的就是比较恒有的，不会变化的，也不是说不变化，就是它一直都有一个稳定基础，不会断掉的。阿赖耶识的话，我们靠前面的事，前面事一旦灭，后事怎么样去成为后事？不可能。好，那如果前念不灭又要生后事的话，那变成二法，这连中论都在破这个嘛。哎，所以我们后来化解说，其实前念后念，什么叫前念后念？就熏的了。前我们认知为前，这个前因为善的时候，另外一个法种子现行，种子现行，这时候就好像有一个前后关系，其实它是绵绵密密的种现种现种现种现变化，所以它有没有真正的这个移动、哦、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提的霓虹灯一样，我只负责站在这里啊，关掉亮，关掉亮，就我只现行引种子现行种子现行种子诸法种子现行种子现行，就诸法就现出来了，那不一定要我真的移动，不一定要我真的移动。好，所以这个叫做四种缘。那所以从四种缘里面啊，我们也可以知道这个修行的一些意义啊。这里面有重要的是一个选择一个所缘，所以你知道吧，这现在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法理，甚至讲说我们一般生心性的一个升起的因缘。所以世间一切法，一切法是如此，修行法是不是也如此？所以当我们要起清净的东西，第一个要选择什么？要有种子，没有种子一切修行很难成熟，对，要有种子。再过来，种子之外还有一个所缘，让他的法能升起，那还有一个等无间，就是我们经常叫因众修无间修，到最后因缘最后真上缘才成熟。所以第一个，我们有些地方是在播种，现在还没用，他只在结这种未来升起的因缘。那再过来为他选择一个适当的环境，让他以前所种的种子得以升起，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所缘，有恰当的所缘，能缘的心可以起来啊。他因为他同时然后不断的等无间啊。好，那我们看下一个论曰：如是以安立阿赖耶识一门即相啊，复云何啊？云何知如是一门即如是相决定为在阿赖耶识非于转世非于转世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从很多地方来谈不一门呢、啊？不是有不同的穷生死运啊，很多的名称嘛，很多的内涵啊，乃至它的相，我们现在讲到它有几种相啊？把它给等于是直接来定位阿赖耶识所具有的功能的特质啊。那他讲完了以后，他说：“那为什么他就要抉择？这个抉择当然就剪除了一些上不当的看法。所以之前我们大家提过，就是说，当我们在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必须要让你更清楚，我剪择掉，非得他不是其他转世。”那表示我们透过检择别的，那以便于让我们对阿赖耶识的功能更清楚。因为其他东西你如果以为可以混同的话，那你就无法看出它的不共异啊。所以说有时候用透过检择把那个异，把那个混淆的东西给它清楚化啊，那个你才不会说这也是佛法那也是佛法，你唯有很清楚这看似佛法这相似佛法，因为什么？我能看出它不配合的地方，他不具足的地方。那我为什么要谈说为什么他这里提出来云何知如是一门即如是相决定为在阿赖耶识非于转世，那你必须要很清楚，你透过这样的选择就更清楚阿赖耶识的定位在哪里哈。那同时可以看出阿赖耶识跟七转世的关系，或是七转世它的特质在哪里。若远离如是安立阿赖耶识，杂染清净皆不得成。如果你离开这样的一个安立的话，你所谓的世间法不能成立，连解脱法都不能成立。问题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到的时候，所以这次我们可能说，哎呀，我知道他这样讲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反过来，当你要成立清净法的时候，你不能离开这种安立啊。当你要说明世间法的话，你也同样不能离开这种案例啊，或者你的案例是那讲归讲做归做，你完全是另外一套，你根本没有顺着为师的道理。就是 你即便在修行，你讲清净，为什么清净？解脱为什么可以成立？你必须要符合它，否则你讲出来的那个解脱论是不合法的，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它，否则两个都会矛盾。好，皆不成就。为烦恼杂然啊，若业杂然啊，为烦恼杂然，若业杂然，若身杂然，你看从祸业苦啊，皆不成故。就是说，如果你不能知道这样安立的话，所以祸业苦的道理啊，不能成立，会矛盾啊。世间清净，出世间清净，亦不成故啊。这出世间的清净法也都，因为它是一个对一个反过来，所以你看啊，在佛法里面啊，有的人认为啊，我觉得我们缺少一个另外一个心情啊。假如你够细腻来看，他们每一个观念都是一个接一个，啊，一个接一个，就是具有完整思维的一致性。所以我的染污法是这样建立，那我的清净法也会这样建立。因为我如果离开这个建立，染污跟清净会是离开的，所以那个清净便不成立。啊，就之前我们谈到，我今天如果正灭地，真正灭什么？灭我的己。我一定不离开我的杂染来说我的灭，所以这个灭会直接就杂染出来论的，哎，所以它会一致的啊。我们看它怎么解释。四曰：如是以说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安立义门及安立相，今当啊显示此二唯在阿赖耶识，因正道理哈，微于于处以理抉择啊，就是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其他的地方都不是啊，那简单就是回应这个哈。再过来我们来看，论曰：云何烦恼杂染不成？现在开始直接来谈烦恼杂染、业杂染跟身杂染，要来谴责这个差异啊。云何烦恼杂染不成？以诸烦恼及随烦恼熏习所作，彼种子体以六事不应理故啊。所以则何？若立眼视，贪等烦恼及随烦恼俱生俱灭啊！此由彼熏成种啊，非愚啊。即此眼视，若以啊泄灭，于是所啊，他是用所闻呐哈，其实是所间间隔的间，但这个字是不对的，是间隔的间。是一个错字，好，就是说如果种子不是在阿赖耶识，那不在阿赖耶识，那由谁来做？那就六识嘛。那六识我们就挑眼识好了。那眼识我们在讲说，它是若眼识跟了我们的贪呐，哈，我们贪不是要熏吗？熏到哪里？熏到眼识咯。那熏的话就是俱生俱灭，就俱有嘛。啊，俱有嘛，对不对？就是我熏的时候，能熏所熏必须同时嘛。是不是？你能接受我的熏。所以他会用前面的道理开始来谴责前面六识能不能成为我们的那个一个，为什么会在阿赖耶识不在其他地方？因为这样的话，之前的熏习定的东西啊，会就不一致了。那你现在如果能熏的烦恼哦，叫贪爱这些要熏掩饰的话，就会出现哪些问题啊？那我想，我们之前要是如果有些道理懂的话，哈，这里也都比较容易懂。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了。